侯景、王伟、熊谭朗、周迪、刘毅、陈宝英。侯景，字万景，是北魏怀朔镇人。少年时就不受约束，担任镇里的公曹使。北魏末年，北方大乱，他便投靠边疆尔朱荣，很受器重。起初向尔朱荣的部将慕容超宗学习兵法，不久慕容超宗反而常向他请教。后来因军功被任命为定州刺史。当初北魏丞相高欢微见时和侯景非常友好，等到高欢诛杀尔朱氏，侯景率领部众投降，仍被高欢任用，逐渐升到吏部尚书，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的事。他常常独自说，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堆故纸呢？不久被封为濮阳郡公。高欢在沙苑战败后，侯景对高欢说，宇文泰依仗打了胜仗，现在一定懈怠，请让我率几千精骑到关中把他抓来。高欢把这话告诉妻子娄氏，娄氏说，他如果抓到宇文泰也不会回来，得到宇文泰却失去侯景，对事情有什么好处？高欢于是作罢。后来侯景担任河南道大刑台官位司徒，又对高欢说，遗憾不能抓到宇文泰，请给我3万兵马，我就能横行天下，一定要渡过长江，把萧衍那个老家伙捆来，让他当太平寺主。高欢觉得他言语豪壮，让他拥兵10万，全权管理河南，倚仗信任他如同自己的半边身体。侯景又脚短，骑马射箭不是他的长处，他所依赖的只是智谋。当时高欢的部将高昂、彭乐都勇猛雄杰，冠绝一时，只有侯景常常轻视他们，说像野猪一样乱撞，能有什么作为？等到要镇守河南时，侯景向高欢请求说，如今我手握重兵在远方，奸人容易制造诈伪，大王如果赐给我书信，请与别人的有所不同。高欢答应了，每次给侯景写信都另外加上一个小点，即使是子弟也不知道。等到高欢病重，他的世子高成假借高欢的名义写信召侯景回来，侯景知道是假的，害怕遭祸，于是采用王伟的计策，在太清元年2月派他的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请求投降。皇帝召集群臣商议，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认为接纳侯景不妥当，梁武帝不听。当初皇帝在这一年正月乙卯日在善言殿读佛经，于是对左右皇惠帝说，我昨晚梦见天下太平，你要记住。等到丁和到来，和对侯景实际是在正月乙卯日定下计策，皇帝因此接纳了他，于是封侯景为河南王、大将军、史持节、都督和南北诸军事、大刑台，按照邓禹的先例可以自行任命官员。高澄继位为渤海王，派他的将领慕容绍宗在长社包围侯景。侯景危急，于是请求割让鲁阳、长社、东京、北兖州，向西魏求救，西魏派武成、王元庆等率兵救援，慕容绍宗才退兵。侯景又向司州刺史杨亚仁请求援兵，杨亚仁派长史邓弘率兵到达汝水，元庆的军队连夜逃跑，杨亚仁于是占据玄户。当时侯景的将领蔡道尊北归，说侯景有悔过的意思。高澄以为是真的，于是写信劝谕侯景，如果回来答应让他终身担任豫州刺史，他部下的文武官员不再追究，全家平安无事，并且归还他宠爱的妻子和儿子。侯景回信不听从。高澄知道侯景没有归顺的打算，于是派军队相继讨伐侯景。皇帝听说杨亚仁已经占据玄户，于是命令各位将帅布置作战方略，大举进攻东魏，任命真阳侯萧明为都督。萧明的军队战败，他被俘虏。慕容绍宗进攻同州，刺史郭奉弃城逃跑。侯景于是派他的行台左丞王伟、左护郎中王泽到朝廷献策，请求立元氏子弟为魏国君主。皇帝下诏派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等过江后允许他即位，用天子的副车鱼符等物资供应他。高澄又派慕容绍宗追击侯景，侯景退守郭阳，派人对慕容绍宗说，你是想送客呢，还是要一决胜负？慕容绍宗说，准备决战。于是顺风布阵，侯景关闭营垒，过了一会儿才出来。慕容绍宗说，侯景多诡计，喜欢从背后袭击，让人防备，果然如他所说。侯景命令战士都穿短甲，拿短刀，只低头砍人的小腿和马腿，于是打败了慕容绍宗的军队。 副将胡律光责备慕容绍宗。慕容绍宗说，我打了很多仗，从没见过像这个贼人这样难对付的。你去抵挡他。胡律光穿上铠甲准备出战，慕容绍宗告诫他说，不要渡过涡水。不久胡律光又被侯景打败。慕容绍宗对他说，到底怎么样呢？双方相持几个月，侯景粮食吃光了，欺骗部众说他们的家口都被杀害了。部众都相信了。慕容绍宗远远地对侯景的部众说，你们的家人都完好无损。于是披散头发，对着北斗星发誓。侯景的士兵都是北方人，不愿意南渡，他的将领鲍贤等人各自率领部众投降慕容绍宗。侯景的军队溃散，损失甲士40000人，马4000匹，辎重10000多辆。于是他只和几名心腹骑兵从峡石渡过淮河，逐渐收拢散兵，得到马步军800人。向南经过一座小城，城上的人登上城墙骂他说，跛脚的奴才干什么。侯景发怒，攻破城池，杀了骂他的人，然后离去。昼夜兼程，追兵不敢逼近。他派人对慕容绍宗说，侯景如果被擒，您还有什么用处？慕容绍宗于是放了他。不久侯景无处可归，码头戍主刘神茂被围案所不容，因此投奔侯景。他飞马对侯景说，寿阳离这里不远，城池险要坚固，围案只是肩周，大王如果到了近郊，他一定会出城迎接，趁机把他抓住就可以成事。得到城池之后，再慢慢奏报朝廷，朝廷高兴大王南归，一定不会责怪。侯景握着他的手说，这是天意啊。等到了寿阳，韦岸却披甲登城防守。侯景对刘神茂说，事情不成了。刘神茂回答说，韦岸懦弱而缺乏智谋，可以说服他投降。于是派豫州司马徐思玉夜里进城游说，韦岸于是打开城门接纳侯景。侯景抓住韦岸，隶属罪行将要杀他，过了很久才被释放。侯景于是派于子越飞马向朝廷报告失败的消息，自己请求降职贬官。皇帝下诏好言安慰，不许他辞职。侯景又请求资助，立即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，原来的官职不变。皇帝因为侯景的军队刚刚被打败，不忍心调动他，所以让鄱阳王萧范担任河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西魏进攻玄户，玄户粮食少，杨家人离开玄户回到益阳。西魏进入玄户，又请求和亲，皇帝召集公卿商议，张婉、朱毅都请求答应。侯景听说后不相信，于是假造了一封邺城人的信，请求用真阳侯萧明交换侯景。皇帝准备答应，舍人附妻说，侯景因走投无路归附大义，抛弃他不吉利，况且他是百战余生的将领，怎肯束手就擒。谢举、朱毅说，侯景是败逃的将领，只需派一个使者就能抓来。皇帝听从了他们，回信说，真阳侯早上送到，侯景晚上就送回去。侯景对左右说，我知道这个无敌老儿薄情寡义。他又请求娶王谢两家的女子，皇帝说，王谢门第太高，不是你能匹配的，可以在朱张以下的门第中寻找。侯景愤怒地说，总有一天会把吴地的儿女配给奴仆。王伟说，如今坐着听命也是死，举大事也是死，请大王考虑。于是侯景便怀有反叛的念头，他管辖的城里居民全部被招募为军士，他停止征收市税和田租，百姓的子女全部配给将士。他又起奏请求10000匹警卫军人做袍子。中领军朱毅认为御夫金属只用来供应领赏，不能用来供应边防，请求宋清不给侯景。侯景又因为朝廷发给的兵器大多不精良，起奏请求让东野的段公来重新打造，皇帝下令全部给他。侯景自郭阳战败后多次索取，朝廷宽宏大量，从未拒绝。这时真阳侯萧明派使者回梁朝，陈述为人请求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，答应放他回来。梁武帝看了流泪，于是回信给萧明说，将另外派遣使臣。皇帝也想息兵，于是和魏国通好。侯景听说后害怕了，飞马起奏坚决劝阻，皇帝不听。此后侯景的奏表书文变得跋扈，言辞不逊。他又听说朝廷派福挺、徐陵出使魏国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元贞知道侯景有异心，多次起奏请求回朝。侯景对他说， 我马上就要平定江南，你为什么不能再忍耐一下？”元贞更加害怕，逃回建业，把事情全都报告了朝廷。侯景又招引司州刺史杨押人一同反叛，杨押人抓住他的使者并上报。当时鄱阳王萧范镇守合肥，和杨押人多次起奏说侯景有异心。朱毅说，侯景不过是几百个叛虏，能成什么气候？都压住不向皇帝报告，所以侯景的奸谋更加大胆。于是他上言说，高城狡猾，怎么能完全相信？陛下听信他的诡诈之言，请求与他联合，我也私下感到可笑。我年纪46岁，没听说江南有奸佞之臣，一旦入朝竟招致喧哗诽谤，我怎甘心粉身碎骨，把性命投靠仇敌之门？请允许我把江西一带地方交给我控制管理，如果不答应，我就率领军队渡江向闽越进军。这不仅使朝廷自取其辱，也是三公们寝食难安的事。皇帝派朱毅传话回答侯景的使者说，比如贫苦人家养了10个5个食客还能得意，朕只有1个食客竟招致怨言，这也是朕的过失。侯景又知道林贺王萧正德怨恨朝廷，秘密派人邀约结盟，萧正德答应做内应。太清二年8月，侯景就发兵反叛，在豫州城内召集他的将帅登上祭坛，歃血为盟。当天发生大地震，于是他以朱砂中领军朱毅、少府卿徐陵、太子左帅陆彦、治局监周时珍为借口，认为这些奸臣扰乱朝政，请求带兵入朝。他先攻打码头、木栅，抓住了太守刘神茂、戍主曹球等人。梁武帝听说后笑着说，这能成什么气候？我用折下的马鞭就能抽打他。于是下令斩杀侯景的人，不论南北人，同样赏赐封2000户兼益州刺史。其主帅如果想回北方，不需要州的，赏给绢布20000匹，以礼遣送。于是下诏命河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共同讨伐侯景，从溧阳渡江。又命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少林王萧伦持节，总督各军。侯景听说后和王伟商议，王伟说，不如直接突袭阳都，林贺王在内策应，大王从外进攻，天下不难平定。用兵只听说笨拙的快速，没听说精巧的迟缓，现在必须马上进兵，不然少林王就到了。九月，侯景从寿春出发，声称外出打猎，人们没有察觉。他留下伪中军大都督王贵显守卫寿春城，出兵假装向合肥，于是袭击乔州。驻防董绍先投降，抓住了刺史封城侯萧泰。梁武帝听说后，派太子家令王志率兵3000沿江巡查防守。侯景进攻溧阳太守庄铁，庄铁派弟弟庄俊夜晚袭击侯景的军营，战死。庄铁的母亲爱他的儿子，劝庄铁投降。侯景拜见庄铁的母亲，庄铁于是劝侯景说，行动迅速就能抓住时机，迟缓一定会招致祸患。侯景便让庄铁做向导。这时各地镇戍相继向朝廷报告，朱毅还说侯景一定没有渡江的意图。萧正德之前已派了几十艘大船假装装运芦苇，实际上准备渡侯景过江。侯景到江边准备渡江，担心王志阻挠，不久王志被调任丹阳尹，无缘无故自己退走了。侯景听说后不相信，于是秘密派人侦查，对使者说，王志如果退走，折断江东的树枝作为凭证。侦查的人按他的话回来报告，侯景大喜说，我的事办成了。于是从采石渡江，有马几百匹，兵8000人，京城里的人没有发觉。侯景出兵分兵袭击姑熟，抓住了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，于是到达慈湖。南京校尉姜子衣逃回建业，皇太子见事情紧急，入宫面见梁武帝说，请把这事交给我处理，愿不劳圣心。梁武帝说，这自然是你的事，何必再问。太子便留在中书省指挥调度，内外扰乱，互相劫掠，不再通畅。于是下诏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，都官尚书杨侃为军师将军作为副手，太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城，西丰公萧大春守卫石头， 亲车长史谢喜守卫白下。不久侯景到达朱雀行，派徐思玉入宫启奏，请求带兵入朝，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，并请派一名能干的舍人出来接洽，实际上是想观察城内的虚实。皇帝派中书舍人贺济、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前往，在板桥慰劳他们。侯景面朝北接受诏令，贺济问今天的举动用什么名义，侯景说想当皇帝罢了。王伟上前说，朱毅，徐陵谄媚贪污扰乱朝政，只是想除掉奸臣而已。侯景说出恶言后，扣留贺济不放行，郭宝亮返回宫中。在此之前，大同年间有童谣说，青丝白马寿阳来。侯景在郭阳战败后所求锦缎，朝廷给了青布，到这时都用青布做袍子，颜色崇尚青色。侯景骑白马，用青丝做缰绳，想应验童谣。萧正德先前驻扎在丹阳郡，到这时率领他的部众与侯景会合。健康令禹信率领1000多人驻扎在朱雀行北边，等到侯景到达，撤掉浮桥，刚撤走一条船，看到贼军都带着铁面具，就放弃军队逃跑。南唐的游动部队又关闭浮桥，让侯景渡过。皇太子把自己骑的马交给王志，配备3000精兵，让他支援禹信。王志到领军府与贼军相遇，还没列阵就逃跑了。侯景乘胜到达宫阙之下。西风宫萧大春放弃石头城逃跑，侯景派他的仪同于子月占据那里。谢喜也放弃白下城逃跑。侯景派兵从多条道路攻城，放火烧大司马门、东西华门等门。城中仓促之间没有准备，就凿开门楼，放水浇火，很久才扑灭。贼军又砍东掖门准备进入，杨侃凿开门扇，刺死几个人，贼军才退去。又登上东宫墙，向城内射箭。到夜里，简文帝招募人出去烧东宫台殿，结果全部烧尽，所收藏的几百柜图书典籍都化为灰烬。在此之前，简文帝梦见有人画秦始皇，说这个人又要焚书，到这时应验了。侯景又烧城西的马厩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第二天，侯景又制造几百个木驴攻城，城上扔石头，木驴都被砸碎。贼军又制造尖顶木驴，形状像棺材，石头砸不破。于是制造至尾具，灌上油脂和蜡，从下面集中焚烧。贼军攻城不成功，士兵死伤很多，就停止进攻，修筑长围来隔绝内外。又起奏请求诛杀朱毅、陆燕、徐陵、周时珍等人。城内也设出赏格，到城外有能砍下侯景头颅的，授予侯景的职位，并给钱1万，布绢各1万匹，女乐2部。庄铁于是逃往溧阳，谎称侯景已被斩首示众。侯景的守城将领郭洛害怕，弃城逃往寿阳。庄铁得以进入溧阳城，于是逃往浔阳。11月，侯景立萧正德为皇帝，即委位，住在颐贤堂，改年号为正平。当初童谣有正平的说法，所以立这个年号来应验。有见识的人认为萧正德最终会被平定消灭。侯景自人相国，天柱将军，萧正德把女儿嫁给他。侯景又攻打东府城，设置百尺楼车，勾住城叠全部拉落。城被攻陷，侯景派他的仪同卢辉略率领几千人手持长刀夹住城门，把城内文武官员全部驱赶出来，让他们裸身而出，然后命令士兵交叉砍杀，死了3000多人。南浦侯萧推在这一天遇害。侯景派萧正德的儿子萧建礼和卢辉略守卫东府城。当初侯景到达都城，就扬言说武帝已经去世，城内虽然也相信了。简文帝担心人心有变，就请求皇上乘车巡城。皇上准备登城，陆燕劝谏说，陛下身为万圣之尊，怎么能轻率行动，于是流泪。皇帝身为他的话感动，就前往大司马门。城上听到车驾的声音都欢呼鼓噪，军人没有不落泪的，百姓才安定。侯景又在城东西两边各筑土山来俯瞰城内，城内也筑2座山来应对，简文帝以下都亲自拿着本叉劳作。当初侯景到达时，希望很快平定建业，号令很明确，不侵犯百姓。既然攻城不下，人心离散沮丧，又担心援军集结，军队一定会溃散，就纵兵杀掠，尸体交错堵塞道路。富家豪门、 任意搜刮，子女妻妾都进入军营，又招募北方人中先前做奴隶的都让他们自己投靠，给予不按等级的赏赐。朱一家脸上刺字的奴仆就和同伙翻成投靠贼军，侯景任命他为仪同，让他到宫阙下引诱城内的人，骑马披着锦袍骂道：朱毅做官50年才做到中领军，我刚开始侍奉侯王就已经是仪同。于是奴仆同仆争相出城，都得以得志。侯景吃光石头长平仓的粮食后，就抢劫居民，此后米一升卖到7-8万钱，人吃人，有吃自己儿子的。又住土山，不分贵贱，昼夜不停乱家殴打鞭打，疲惫瘦弱的人就杀掉田山，嚎哭之声震动天地，百姓不敢藏匿躲避，都出来服从。10天之间，人数达到几万。侯景的仪同范陶棒暗中贪图重赏，请求率领2000甲士来投降，用侯景的首级来应赏。派文德主帅前任白马游军王晨兴在夜里翻城进入，秘密启奏情况。简文帝把启奏呈给皇上，皇上非常高兴，派人回复范陶棒，事情平定后，许诺封他为河南王，刻银券给他。简文帝担心其中有诈，犹豫不决。皇上生气地说：接受投降是常理，为什么忽然产生怀疑？朱毅、傅琦一同请求接纳他。简文帝说：我们依靠坚城自守，所期望的是外援，外援如果到来，贼军哪里值得平定？现在如果开门接纳范陶棒，范陶棒的意图尚且难以知道，一旦倾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范陶棒又说：现在只带领所部500多人，如果到达城门，自然会都脱甲，祈求朝廷宽容，事情成功的时候保证擒获侯景。简文帝看到他的话更加怀疑。朱毅用手捶胸说：今年国家完了。不久，范陶棒的军人鲁伯和告发侯景，侯景把范陶棒等人烹杀。到这时，少林王萧伦率领西风宫萧大春、新干宫萧大成、永安侯萧雀、南安乡侯萧俊、前任乔州刺史赵伯超、武州刺史萧弄章、步兵校尉尹思和等马步兵20000人从京口出发，直接占据中山。侯景的党羽非常惊恐，都想逃散，侯景分派10000多人抵抗。萧伦在爱敬寺下大败侯景。侯景起初听说萧伦到来，恐惧表现在脸色上，等到败军回来，更加说萧伦军队强大，更加害怕，命令在石头准备船只，准备向北渡江。人约说：离开家乡万里，逃跑想往哪里去？战斗如果不胜利，君臣一起死，在草野中求活，我任约不做。侯景于是留下宋子先守营垒，自己率领精锐士兵抵抗萧伦，在富州山北边列阵与萧伦相持。恰逢天黑，侯景退还，南安侯萧俊率领几十骑兵挑战。侯景回军，萧俊退却。当时赵伯超在玄武湖北边列阵，看到萧俊退却，就率领军队向前逃跑，各军前线混乱，于是大败。萧伦逃往京口，贼军抓获西风宫萧大春、萧伦的司马庄秋惠达、直阁将军胡子约、广陵令霍俊等人送到城下，逼迫他们命令说已经擒获少林王。只有霍俊说：王爷小有失利，已经全军返回京口，城中只管坚守，援军马上就到。话没说完，贼军用刀伤了他的嘴，侯景认为他义气而释放了他，萧正德于是收捕并杀害了他。这一天，鄱阳世子萧嗣、裴之高到达后主，在蔡州扎营，侯景分兵驻扎在南岸。12月，侯景制造各种工程器具，包括飞楼、铜车、登城车、勾叠车、街道车、火车，都高几丈，车有20个轮子，陈列在宫阙前，从多条道路工程，用火焚烧成东南角的大楼，借助火势工程，城上放火，全部烧毁了他的工程器具，贼军才退却。这时，侯景的土山筑城，城内的土山也筑城，以太府卿为案守卫西土山，左卫将军柳金守卫东土山，山上建起芙蓉层楼，高4丈，用锦缎毛毯装饰，用屋声防护，山峰相近，招募敢死士，穿上厚袍铠甲，名叫僧腾客，配属2座山，交错用长矛战斗，鼓声喊声沸腾，日夜不停。土山攻战很艰苦，人们不堪忍受，柳金命令挖地道， 摧毁外面的土山，扔掷尾炬，烧毁贼军的望楼和城叠。外面的土山崩塌，几乎压死了所有贼军。贼军又制造蛤蟆车，运土石填壕沟，战士登上楼车，从四面一起到来。城内用飞石砸碎他们的车，贼军尸体堆积在城下。贼军又挖城东南角，城内修筑淤城形状像半月来防御，贼军才退却。才官将军宋仪投降贼军，于是为他出谋划策，引玄武湖水灌台城，宫阙前的御街都变成洪波了。又烧南岸居民的营地和寺庙，没有不烧尽的。司州刺史柳仲礼、衡州刺史韦粲、南陵太守陈文彻、宣猛将军李孝清等都来救援。鄱阳世子萧嗣、裴之高又渡江。柳仲礼在朱雀行南边扎营，裴之高在南苑扎营，韦粲在清塘扎营，陈文彻、李孝清驻扎在丹阳郡，鄱阳世子萧嗣在小行南边扎营，都沿着秦淮河建造栅栏。到天亮，侯景才发觉，于是登上禅林寺的门楼观望，看到韦粲的营垒还没有合拢，估计兵力攻击他，韦粲战败，侯景砍下韦粲的头在城下示众。柳仲礼听说韦粲战败，来不及穿铠甲，与几十人赶去救援，遇到贼军斩杀几百人，投水死的有一千多人。柳仲礼深入敌阵，马陷入泥中，也受了重伤，从此贼军不敢渡河上岸。少林王萧伦又与林成功、萧大廉等从东路集结在南岸。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世子萧方等兼司马吴业、天门太守樊文角前来救援，在湘子岸前扎营。高州刺史李谦士、前任司州刺史杨亚仁又率兵相继到达。不久，鄱阳世子萧嗣、永安侯萧雀、杨亚仁、李谦士、樊文角率众渡过秦淮河，攻破贼军东府城前的栅栏，于是在清溪水东边扎营。侯景派他的仪同宋子仙沿着水西边立栅栏来对抗。侯景的粮食渐渐吃尽，人吃人的有十分之五六。当初援军到达北岸，号称百万，百姓扶老携幼等待朝廷军队，刚过秦淮河就争相抢劫，勒索金银，掠营而立，互相猜疑。少林王萧伦、柳仲礼之间比仇敌还严重，林成功、萧大廉、永安侯萧雀之间比水火还不相容，没有战斗意志。贼军中有想自己投靠的，听到这种情况都停止了。贼军刚到达时，城中才得以固守，扫平贼寇的事只能期望援军。不久内外断绝联系，有个叫杨川的人献计，制作纸鸢系上长绳，把赵赤藏在里面。简文帝走出太极殿前，借着西北风放纸鸢，希望书信能送达。贼军见状惊骇，认为是厌胜之术，又用箭射下他，情况危急到如此地步。当时城中被围困逼迫已经很久，美味佳肴完全断绝，简文帝的御厨只有一道肉的膳食。军士煮弩弦、熏老鼠、捕麻雀来吃。殿堂原本有很多鸽子聚集，到这时也被吃光了。起初宫门关闭时，公卿大臣都惦记着食物，男女贵贱都出去背米，得到40万斛，又收取各府库的钱帛51万，一起聚集在德阳堂，余盐柴薪索取甚少。到这时就拆毁尚书省作为柴火，撤去坐席草垫，切碎喂马，马吃完又吃米饭。御用甘露厨有甘台，味道酸咸，分给战士。军人在殿省之间杀马贩卖，掺杂人肉，吃了的人必定生病。贼军又在水道中下毒，于是渐渐流行种满之病，城中染疫，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起初侯景还未渡江时，北魏人送来檄文，极力述说侯景反复无常，猜忌残忍，又说武帝故作聪明，惊扰愚民，将会被侯景欺骗。到这时获败的情形都如所说，南方人都认为是谶语。当时侯景的军队也饥饿，不能再战。东城有积存的粮食，但道路被援军阻断，又听说湘东王调动荆州军队。彭城人刘淼于是劝说侯景道，大军屯兵已久，攻城不克，如今重军云集，不易攻破。听说军粮不足，支撑一个月，漕运之路断绝，野外无所掠夺，如同婴儿在手掌之上，确实就在如今。不如请求和谈，保全军队返回。侯景便与王伟商议，派人约到城北城上表彰，假意投降， 表示愿以河南之地效力。武帝说，我只有死而已，哪有这种议论，况且贼人凶逆多诈，这话怎么能相信。不久城中日益窘迫，简文帝于是请示武帝说，侯景为逼，既然没有秦王之师，如今想答应和谈，再考虑后计。武帝大怒说，和谈不如死。简文帝说，城下之盟乃是深耻，白刃交加，流矢不顾。武帝迟疑良久说，你自己决定，不要被千载取笑。于是听从了。侯景请求割让江右四州之地，并要求宣城王萧大器出城送行，然后解围渡江。于是答应派他的仪同于子越、左丞王伟入城为人质。中领军傅奇认为宣城王是敌四之众，有轻言者请用剑斩之。于是请求派十城公萧大款出城送行，诏令批准。于是在西华门外设坛，派尚书仆射王克、兼侍中上甲乡侯萧韶、兼散骑常侍萧撮与于子越、王伟等登坛共同盟誓。右卫将军柳京出西华门下，侯景出他的栅门，与柳京遥遥相对，杀声煞血。南兖州刺史南康四王萧会礼、前清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、西昌侯世子萧玉率众30,000到达马仰州。侯景担心北军从白下而上，截断他的江路，请求全部聚集南岸，诏令便派北军一起进驻江潭院。侯景又上奏说，永安侯萧却、赵威方频频隔着栅栏骂我，说天子自己与你结盟，我终将驱逐你，请求召他们入城，我就进发。诏令一并召他们入城。侯景于是运输东城的米到石头，粮食才充足。又上奏说，西岸消息到来，高城已经夺得寿春、钟离，我便无处安身，暂且借广陵、乔州等争得寿春、钟离，就归还朝廷。当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驻军五城，河东王萧玉驻军巴陵，前信州刺史贵阳王萧造停驻江津，都未前进。不久有诏令班师，湘东王想撤回。中纪事参军萧奔说，侯景以人臣身份举兵进犯宫阙，如今若放他，未等渡江，孩童也能斩他，他必定不会这样做。大王率100,000之师，为见贼而退，为何？湘东王不高兴。萧奔是耿直之士，常恨湘东王不入园，曾与王双六赌博，其子未下，萧奔说，殿下全无下意。王身为悍恨，于是借故害死了他。侯景已知援军号令不一，终究没有秦王的效果，又听说城中病死的人越来越多，应当有响应他的人，既已退却湘东王等军队，又得到城中的米粮。王伟继而劝说侯景道，大王以人臣身份举兵背叛，围困宫阙已过百日，逼迫侮辱妃主，污秽宗庙，如今持此行为，何处容身？希望暂且观察变化。侯景认为对，于是上表陈述武帝十条过失。大宝三年三月初一，城内在大祭殿前设坛，派监太宰、尚书仆射王克等祭告天地神奇，声讨侯景违背盟约，举烽火击鼓呐喊。起初围城之日，男女100,000，披甲者30,000，到这时染疫将近，守城者只有20,000-30,000人，并且都羸弱胆怯，横尸满路，无人掩埋，臭气熏达数里，烂枝充满沟渠。于是杨押人、柳仲礼、鄱阳世子萧嗣进军东府城北，栅垒未立，被侯景部将宋子仙击败，首级被送到宫阙下。侯景又派于子越请求和谈，城内派御史中丞沈俊到侯景处，侯景无去意，沈俊便责备他。侯景大怒，立即掘开石阙前的河道，摆路攻城，昼夜不停。丁卯日，少林王世子萧子坚帐内白檀朗，董勋华在城西北楼接纳贼军。五更，贼军四面飞踢，众人全部登上城楼。永安侯萧却与其兄萧坚力战不能退敌，便回文德殿报告情况。片刻，侯景先派王伟一同陈庆入殿陈谢，说臣与高氏有矛盾，所以归头，每次起奏不被上达，所以入朝，而奸佞怕被诛杀，极力推拒，连兵多日，罪该万死。武帝说，侯景现在何处？侯景入朝，带甲士500人自卫，佩剑上殿，拜毕，武帝神色不变， 让人引他到三公榻前坐下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军旅日久，不是很劳累吗？”侯景默然，又问：“你是河州人，为何来到这里？”侯景又不回答，他的随从人约带他回答，又问：“起初渡江有几人？”侯景说：“千人。”围台城有几人？现在有几人？说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己有。”武帝低头不语。侯景出来，对他的襄公王僧贵说：“我常上马对敌，见识刀刃交加，而心中毫无恐惧。如今见萧公，让人自己畏惧，岂不是天威难犯？我不能再见他了。”出宫到永福省见简文帝，简文帝坐着与他相见，也无惧色。起初，简文帝含西施说：“雪花无有地，冰镜不安台。”又永月说：“飞沦了无辙，明镜不安台。”后人认为是失称，说吴帝是没有皇帝，不安台是台城不安，沦无辙是因少林王明沦，空有复原之名。不久，侯景屯兵西州，派韦仪同陈庆带甲士防守太极殿，全部抢掠成于福丸，后宫嫔妾收捕王侯朝氏，送到永福省，撤去二宫侍卫。派王伟守武德殿，于子月屯驻太极东堂，假托诏命大赦，自任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其侍中、史持节、大丞相、王爵如故。此前城中积尸来不及掩埋，又有以死未收敛，或将死未断气，侯景命全部聚集焚烧，臭气传出十余里。尚书外兵郎暴政病重，贼兵拖出焚烧，他辗转火中很久才断气。侯景又假托诏命，令征镇牧守各回原职，于是诸军都散去，将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都恢复原职。武帝虽然外表不屈，而心中仍愤恨。侯景想任命宋子仙为司空，武帝说：“调和阴阳，岂在此物？”侯景又请求任命文德主帅邓仲为城门校尉，武帝说：“不设此官。”简文帝再次入奏，武帝怒说：“谁让你来？”侯景听说，也不敢逼迫。后来每次征索，多不合旨意，连御膳也被裁减一制，于是心怀忧愤。五月，患病，饿死于文德殿。侯景密不发丧，暂时病于朝阳殿，内外文武都无人知晓。二十多天后，才将子宫生于太极前殿，迎简文帝即位。葬于修陵时，派卫士用大钉在腰部钉钉，想让后世绝灭。假托诏命赦免北人为奴婢者，希望收其利用。当时东扬州刺史林成功、萧大连聚州，吴兴太守张胜聚郡，自南陵以上都各自据守。侯景致令所行，只有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六月，侯景在永福省杀萧正德，封元罗为西秦王，元景熙为陈留王，朱元子弟封王的有十余人，以柳仲礼为史持节、大都督、隶属大丞相，参与军务。十一月，百济使者到来，见诚意秋虚，在端门外嚎哭，行路者见了无不流泪。侯景听说大怒，收捕小庄严寺，禁止出入。大宝元年正月，侯景假托诏命，自家班见四十人，给前后部余宝、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，从事中郎四人。三月甲申日，侯景请简文帝在乐游院举行戏宴，设帐饮酒三天。他的逆党都带着妻子儿女跟随，皇太子以下都令骑马射箭，中者赏给金钱。次日清晨，简文帝回宫，侯景拜服苦请，简文帝不从而去。出发时，侯景就与丽阳公主共同占据御床南面并坐，群臣文武列坐试宴。四月辛卯日，侯景又召简文帝到西州，简文帝乘素辇，侍卫四百余人，侯景部众数千人，披甲护卫。简文帝到西州，侯景等迎拜。皇帝头戴下乌白纱帽，身穿白布裙襦。侯景穿紫者，上加金带，与他的韦仪同陈庆、索超氏等面西而坐。丽阳公主与其母范淑妃面东而坐。皇帝听到丝竹乐声，凄然落泪。侯景起身谢罪说：“陛下为何不乐？”皇帝勉强笑道：“丞相说索超氏听到这个，以为是什么声音？”侯景说：“臣尚且不知，何况索超氏。”皇帝便命侯景起舞，侯景即下席应弦而歌。 皇帝回头命淑妃，淑妃坚决推辞裁旨。侯景又敬礼，于是逼迫皇帝起舞。酒阑席散，皇帝抱侯景于床说：“我思念丞相。”侯景说：“陛下如不念臣，臣何至于此？”皇帝要全体说：“我为公讲经。”命侯景离席，让他唱经。侯景问索超氏什么经最小，超氏说：“只有观世音经小。”侯景便唱尔时无尽意菩萨，皇帝大笑，到夜里才罢。当时江南大饥荒，江洋尤其严重，旱灾蝗灾相继，年谷不登，百姓流亡，死者涂地。父子携手一同进入江湖，或兄弟相邀一同攀登山岳，菱角荇菜到处吃尽，草根树叶为之凋残。虽然暂时活命，也终究死于山泽。那些绝粮日久的人，鸟面狐形，俯伏床围，不出门户的，无不穿着绫罗绸缎，怀揣金玉，交相枕藉，等待命运终结。于是千里无烟，人迹罕见，白骨堆积如山丘。而侯景用刑酷虐，残忍无道，在石头设大冲队，有犯法者就冲杀。东阳人李瞻起兵，被贼军抓获，送到建业。侯景先把他拉出到室中，砍断手足，剖开心腹，挖出肝肠。李瞻神色端正，言笑自若，看他胆的大小如生。又禁止人私下交谈，不许大聚饮，有犯者就行及外族。他的官人担任外镇要职者，为避行台入朝依附的都称开府，其亲信厚重者号称左右相公，勇力兼人者名为库真不都。七月，侯景又假托诏命自晋卫相国，封泰山等20郡为汉王，入朝不屈，赞拜不明，见履上殿，依汉朝萧何旧例。十月，侯景又假托诏命自家宇宙大将军都督陆河诸军事，以诏文呈给简文帝。简文帝大惊说：“将军竟有宇宙的称号吗？”起初武帝死后，侯景立简文帝升重云殿礼佛为盟，说：“臣祈求从今两无一二，臣故不负陛下，陛下也不得负臣。”及至南康王萧会礼之事，侯景渐渐猜疑恐惧，认为简文帝想谋害他。王伟乘机构山，于是怀有逆谋。二年正月，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宰，宋子仙为太保，袁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余庆为太师，何西金为太子太傅，石林户为太子太保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氏为右仆射。在大行跨水修筑城池，名叫汉国。四月，侯景派宋子仙袭击攻陷了颍州刺史方珠。侯景乘胜西进，号称20万人，旗帜相连千里，自江左以来，水军的盛大从未有过。元帝听说后，对御史中丞宗领说：“贼寇如果分兵把守巴陵、擂鼓西进，荆州、颍州就危险了，这是上策。如果亲自屯驻长沙，攻取零陵、贵阳，运粮到洞庭，那么襄州、颍州就不是我的了，这是中策。如果聚集兵力在江口，连续攻打巴陵，锐气耗尽在坚固的城池下，士兵因半斗半粮而饥饿，这是下策。我可以安枕而卧，没有什么可多忧虑的。”等到驻军巴陵，王僧便沉船藏骨，好像将要逃跑。侯景于是包围了城池。元帝派平北将军胡僧佑和居士陆法和大败侯景军队，擒获其将领人约。侯景于是连夜逃回都城，身边的人有哭泣的，侯景下令斩杀他们。王僧便于是东下，从此各路军队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在此之前，侯景每次出兵告诫众将说：“我攻破城邑，全部杀光，让天下知道我的威名。”所以众将以杀人为儿戏，百姓即使死也不服从他。这个月，侯景废黜简文帝，将他幽禁在永福省，迎接豫章王萧栋即皇帝位，登上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天正元年。有回旋的风从永福省吹来，将那里的礼器仪仗都吹倒折断，看见的人无不惊骇。起初侯景平定建业后，就有篡位夺权的心思，但因为四方尚未安定，所以没有自立。不久巴陵失律，江州、颍州丧失，猛将在外被歼灭，雄心在内受挫，便想尽快建业称帝。加上王伟说 自古改朝换代必须废立君主，所以侯景听从了他。他的太尉郭元建听说后，从秦郡驰马赶回劝谏说，主上仁德贤明，怎么能废除他？侯景说，王伟劝我这样做。郭元建坚持说不可，侯景心意于是回转，想恢复简文帝的地位，立萧栋为太孙。王伟坚持认为不可，于是让萧栋禅位。侯景将哀太子妃赐给郭元建，郭元建说，哪有皇太子妃而降低身份做别人侍妾的，竟然不与太子妃相见。侯景的司空刘神茂、仪同三司尹思和、刘归义、王业、桑前王晕等人占据东阳归顺朝廷。11月，侯景假托萧栋的诏令，给自己加封九锡，在汉国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，在庭院中陈列各种礼仪器物。忽然有只鸟像山雀在侯景的侧书上飞翔，红脚红嘴，是都城左右所没有的。贼众全都惊骇，争相射他，射不中。侯景又假托萧栋诏令，追尊他的祖父为大将军，父亲为大丞相，给自己加带12流的冕冠，树立天子的旗帜，出入警戒清道，乘坐金根车，驾6匹马，配备50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、乐舞用8亿、中庆公旋的乐器，完全依照旧制。不久又假托萧栋诏令禅位，太尉太宰王克将玉玺绶带进奉给自己。前夕侯景住在大庄严寺，就在南郊燃柴祭天，登上祭坛接受禅让。大风拔起树木，旗帜车盖全部倒下，礼仪器物都失去原有的规制。已经唱景壁，有见识的人认为名字叫景而唱景壁，不是长久的祥兆。侯景听说后厌恶，改为被毙。人们又说准备到此就结束了，有关部门于是上奏改成永毕。于是用广柳车装载鼓吹乐队，骆驼背着牺牲，碾车上放置锤角作具。侯景所佩戴的剑水晶剑首无故脱落，他亲手拾起来，非常厌恶。将要登坛时，有只兔子从前面跑过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又有白红贯穿太阳三重，太阳呈现青色，没有光彩。回来将要登上太极殿，数万丑恶之徒一起吹口哨喊叫着上去，等到登上玉床，床脚自己陷落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史元年。正在宴享群臣时，中途站起来碰到屏风倒地，封萧栋为淮阴王，幽静起来，改良律为汉律，改左护尚书为殿中尚书，武兵尚书为七兵尚书，直殿主帅为直寝。侯景的三公官职动不动就设置10几个，仪同三司尤其多，有的人独自骑马出行，自己拿着马龙头。将宋子仙、郭元建、张化仁、任约作为辅佐开国的元勋，都加授三公之位。王伟、索超侍为主谋，于子岳、彭俊主管决断，陈庆、吕纪略、卢辉略、于和、史安和为爪牙，这些都是对百姓尤其狠毒的人。其余王伯丑、任延和等又有几10人。梁朝人而为侯景所用的，则有原将军赵伯超、前任治局监姬士珍、内监严旦、少林王纪士福之命，这4个人是尽心竭力的人。至于太宰王克、太傅元罗、侍中英不害、太常姬弘正等人，虽然官位尊贵，只是顺应人望，并非心腹重任。侯景的祖父名叫伊宇周，等到篡位后以周为庙会，所以改周弘正，时真姓姬。王伟请求设立7庙，侯景说，什么是7庙？王伟说，天子祭祀7代祖先，所以设立7庙，并请求7代祖先的名讳，命令太常准备祭祀礼仪。侯景说，前世的我记不得了，只有我爹名叫彪，而且他在朔州，那个怎么得来吃呢？众人听了都笑话他。侯景党羽中知道侯景祖父名叫伊宇周的人，此外全部由王伟制定其名号地位。以汉朝司徒侯霸为10祖，晋朝征氏侯景为7世祖。于是推尊他的祖父伊宇周为大丞相，父亲侯彪为元皇帝。当时侯景整修台城及朱雀门、宣阳门等，童谣说得斗乌伏朱雀，还与吴。又说脱青袍着芒靴，荆州天子挺硬着。当时都城中王侯及树姓吴等庙的树木都遭到残毁，只有文宣太后庙4周的柏树独自茂盛。等到侯景篡位，修筑南郊道路， 伪都官尚书吕季略劝说侯景，让他砍伐这些树来建造三座桥。开始砍伐南面的十余棵，过了一夜全部长出嫩芽，就长了几尺。当时已是冬月，翠绿茂盛如同春天。贼众于是大惊，厌恶此事，让人全部砍掉。有见识的人认为，从前枯柳在上林苑重生，预示着汉宣帝的兴盛，如今庙树重新变青，必定彰显陕西的祥瑞。又有侯景床东边的香炉无故掉到地上，侯景称东西南北都叫香，侯景说这个东乡的香炉怎么忽然掉到地上，议论的人认为是湘东王军队东下的征兆。十二月，谢达人、李庆等人的军队到达建德，攻打元赟、李湛的营寨，大败他们，抓获元赟、李湛，送到京口，砍断他们的手脚示众，过了一天才死。侯景二年，谢达人攻打东阳，刘神茂投降，被送到建康。侯景准备了大的铡刀，先放进去他的脚，一寸一寸的斩，斩到头部才停止，让众人观看以显示威风。王僧辩的军队到达芜湖，守城的将领趁夜逃跑。侯子建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渡舟，同时带领水军一起前进。王僧辩迎击，大败他们。侯景听说后非常恐惧，流下眼泪，蒙面拉被子躺下，很久才起来，叹息说：“多耻，误杀乃功。”起初，侯景做丞相时住在西州，将领谋臣早晨一定聚集排列在门外，称为衙门，按顺序引进，赏赐酒食，言笑谈论，善恶一定相同。等到篡位后，经常坐在里面不出来，旧将很少见到他，都有怨心。到这时，登上烽火楼观望西边的军队，看一个人以为是十个人，非常恐惧。王僧辩和众将于是在石头城西边步行前进，连营立栅，直到落星墩。侯景非常恐惧，派人挖掘王僧辩父亲的坟墓，剖开棺材焚烧尸体。王僧辩等进军驻扎在石头城北，侯景布阵挑战，王僧辩大败他。侯景退败后不敢入宫，收集散兵屯驻在宫阙之下，于是将要逃跑。王伟暗见乐江劝谏说，自古以来哪有逃跑的天子，现在宫中的卫士还足以一战，怎么能就这样逃走。侯景说，我在北方打贺拔胜，打败葛荣，在和硕扬名，与高王一类人来到南方，直接渡过大江，夺取台城易如反掌，在北山攻打少林王，在南岸击败柳仲礼，都是你亲眼所见，今天的事恐怕是天要亡我，你好好守城，当在决一死战。仰头观看石阙，徘徊叹息了很久，于是用皮带装着两个儿子挂在马鞍上，和他的仪同三司田谦、范希荣等一百多骑兵向东逃奔。王伟于是弃台城逃窜，侯子建等逃往广陵。王克打开台城门，引导裴之衡入宫，放纵士兵蹂躏抢掠。当夜残余的火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，严阁、秘书全部烧尽，仪仗辇车没有剩余。王僧辩命令五州刺史杜泽救火，才得以扑灭。所以武德殿、武明殿、崇云殿和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得以幸免。王僧辩迎接简文帝的灵柩升于朝堂，三军穿白色丧服，在哀悼之处顿足痛哭，命令侯恬、裴之衡向东追击贼寇，在宣阳门焚烧伪神主，在太庙制作神主，收集图书八万卷带回江陵。杜泽守备台城，都城中户口只剩1%-2%，大行南岸极目望去没有炊烟，老小互相搀扶争相出城。刚渡过秦淮河，王陵、杜堪的军人抢掠他们，比寇贼更厉害，哭喊声传到石头城。王僧辩以为有变故，登城询问原因，也不加禁止。众人都认为王师的残酷比侯景更甚，有识之士因此知道王僧辩不得善终。起初侯景围攻台城时，援军有30万，士兵望见青袍就气消胆丧。等到赤亭战役，胡僧又用疲弱士兵1000人击败任约精兵20000人，转战向东，前面没有能阻挡的阵势。不久侯恬追到，侯景的军队还没有列阵，都举旗请求投降，侯景无法制止，于是与心腹几十人乘单船逃跑，将两个儿子推落水中，从护犊入海，到达湖斗州。前任太子舍人杨坤杀了他， 送到王僧辩那里。侯景身高不满七尺，上身长下身短，眉目清秀，额头宽阔，颧骨高耸，脸色赤红，胡须稀少，常低头看地，多次回顾，声音散乱。有实践的人说，这就是所谓的豺狼之声，所以能吃人，也应当被人所吃。他难逃后，北魏丞相高澄命令将侯景妻子的脸皮全部剥下，用大铁锅盛油煎杀他们。女儿被送入宫中做婢女，三岁的男孩都被处以宫刑。后来北齐文宣帝梦见猕猴坐在玉床上，于是将侯景的儿子们一起放在锅里煮，侯景在北方的儿子全被杀死。侯景性情猜忌残忍，喜好杀戮，常以亲手杀人作为游戏。正在吃饭时，在面前杀人，他谈笑自如，口中不停进食，有时先砍断手脚，割掉舌头，割去鼻子，过几天才杀死。自从篡位后，时常戴着白纱帽，却披着青袍，头上插着象牙梳，床上常放置胡床和全蹄，穿着靴子垂脚而坐，有时跨坐在门槛上，有时骑马游玩，弹射乌鸦鸟雀。自从做了天子，王伟不让他轻易外出，于是郁闷不乐，更加失意，说我没事做皇帝，和被摒弃没什么不同。等到听说朝廷军队逐渐逼近，猜忌更加深重，床前用蓝椅、兵器架环绕，然后才接见客人。每次登上梁武帝常去的殿堂，就像有芒刺在身，常听到呵斥的声音。又住在燕居殿，一夜惊起，像有东西敲击他的心脏。从此凡是梁武帝常居住的地方都不敢居住，大多住在朝阳殿廊下。所住的宫殿屋宇常有修流鸟鸣叫，侯景厌恶他，常派人到深山野岭捕鸟。侯景所骑的白马，每次战斗将要获胜时，就会徘徊嘶鸣，意气风发，如果有败逃的征兆，必定低头不肯前进。到了石头城之战时，精神沮丧，躺着不肯动。侯景让左右叩拜请求，甚至用鞭子抽打，始终不肯前进。当初侯景左脚上长有肉瘤，形状像龟，战斗应能取胜时，肉瘤就隐隐凸起分明，如果不能取胜，肉瘤就低陷。到侯景失败那天，肉瘤隐陷入肉中。天监年间，僧人释宝智说，绝为狗子自发狂，当死未死孽人伤，须臾之间自灭亡，岂自辱因死三乡。又说，山家小儿果壤壁，太极殿前做虎事，狗子是侯景的小名，山家小儿是猴子的样子。侯景于是攻陷都城，毒害皇家。他从玄户起兵，玄户就是过去的汝南。巴陵有地名三乡，是侯景败逃的地方。那些话都应验了。侯景曾对人说，侯字是人字边加主字，下面是个人字，这表明是人主。台城陷落后，梁武帝曾对人说，侯景一定会做皇帝，但不会长久。拆开侯景二字，成为小人百日天子，他做皇帝应当会有一百天。按侯景在辛未年11月19日篡位，壬申年3月19日失败，共120天。而侯景在3月1日就去姑熟，算起来在宫殿中足满100天，他的话果然应验。又大同年间，太医令朱丹曾值班宫中，无缘无故梦见一只狗和一只羊坐在玉座上，醒来后告诉人说，狗和羊不是好东西，现在占据玉座，将会有变故吗？不久天子蒙尘，侯景登上了正殿。等到侯景将败时，有个叫僧通的道人，神情像疯癫，喝酒吃肉，和平常人一样，在世间游走了数十年，姓名籍贯没有人知道，最初说些隐晦的话，过了很久才应验，人们都叫他蛇里。侯景很信任敬重他。侯景曾在后堂和途中一起射箭，当时僧通在座，夺过侯景的弓射侯景阳山，大喊道，捉住奴仆了。侯景后来宴集他的党羽，又召僧通来，僧通拿肉蘸了盐进献给侯景，问道，好不好？侯景回答，遗憾太咸了。僧通说，不咸就烂了。等到侯景死后，王僧便砍下他的两只手送给齐文宣帝，将首级传送到江陵，果然用五斗盐放在肚子里，送到健康，在市场上报尸，百姓争相割肉做羹汤吃光，连立养主也参与吃食。侯景的尸骨被烧成灰，曾遭受他祸害的人就用灰和酒喝下。首级送到江陵， 梁元帝命令在市场上选手试种三天，然后主过在图上漆，交付武库。此前江陵有谣言说苦竹挺市南有豪景，荆州军杀侯景。等到侯景首级送到，元帝交付给资义参军李继常的宅地，宅地东边就是苦竹挺，家鼎或烹煮时用的就是市南的水。侯景的仪同谢达人邢台赵伯超投降了侯天，活捉了贼人邢台田谦、仪同房世贵、蔡寿乐、领军王伯丑，兄党全部被平定，在健康市斩杀了房世贵，其余党羽送往江陵。当初郭元建因为对皇太子妃有礼，将要投降，侯子建说这是小恩惠，不足以保全自己，于是逃奔北齐。王伟他的祖先是略阳人，父亲王略在北魏任许昌令，因此居住在颍川。王伟学问通晓周易，辞才很高雅，在北魏任行台郎。侯景反叛后，高澄写信招降他，王伟替侯景写回信给高澄，文辞很美。高澄看了信说是谁写的，左右回答是王伟的文章。高澄说有这样的才能，为什么不早让我知道呢？王伟协助侯景谋划，所有文书檄文都是王伟所写，到实行篡逆都是王伟首先谋划。侯景失败后，王伟和侯子建一起逃走时走散，悄悄藏在草丛中，直读庶主黄公喜抓获了他，送到官府。见到王僧辩只做长衣而不跪拜，押送的人催促他，王伟说各自为人臣子，为什么要互相敬重。王僧辩对他说，你是贼人的宰相，不能为节义而死，却想在草间求活，国家倾覆而不扶助，要你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。王伟说费心是时运，巧妙拙劣在于人，假使侯氏早听从我的话，明公怎会有今日的形势。王僧辩大笑，心里觉得很奇异，命令带出去示众。王伟说昨天到今早走了80里路，希望借一头驴代步。王僧辩说你的头正要走万里路，哪里是80里呢？王伟笑着说今天的事正是我的心愿。前尚书左丞于志曾受到王伟的侮辱，遇到他就朝他脸上吐唾沫说该死的俘虏还能作恶吗。王伟说你不读书不值得和你说话。于志羞愧地退下。等到吕继略、周时珍、严旦一起被送往江陵，王伟还希望被宽免，在狱中写诗赠给元帝身边的重要人物说赵一能作赋，邹阳懂献书，为什么令惜西江水不救车辙中的鱼。又向皇帝献上500字诗，元帝爱惜他的才学，想赦免他，朝中大臣多忌惮他，于是请求说前天王伟写的檄文有特殊的语句。元帝找来看檄文中说项羽有重瞳，尚且乌江兵败，湘东王只有一只眼，怎能成为天下所归。元帝大怒，让人用钉子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，挖出他的肠子。王伟脸色不变，仇家割下他的肉，低头看着，直到露出骨头才动刑。周时珍和严旦都被一灭三族。赵伯超是赵佶的儿子，刚到建业时，王僧辩对他说你承受国家厚恩，却又参与叛逆。赵伯超回答当今的祸福全在明公。王僧辩又看着谢达人说听说你是侯景的猛将，遗憾没有和你交兵。谢达人说明公英武盖世，达人怎么能匹敌。王僧辩大笑。谢达人因对简文帝不失礼节而被宽恕，赵伯超和福之命都饿死在江陵狱中，彭俊也被活捉，剖开腹部抽出他的肝脏，彭俊还没死，然后才斩首。熊谭朗是豫章南昌人，世代为郡中助兴。熊谭朗放荡不羁，有履历，容貌很雄伟。侯景之乱时逐渐聚集年轻人，占据丰城县，建立营寨，狡黠的劫道大多归附他。梁元帝任命他为巴山太守。魏国攻克荆州后，谭朗兵力逐渐增强，劫掠邻县，捆绑贩卖居民，在谷中成为最大祸患。等到侯天镇守豫章，谭朗表面表示服从，暗中想图谋侯天。侯番儿反叛侯天时，谭朗是他的主谋。侯天失败后，谭朗获得侯天的马匹兵器子女很多。等到萧伯越过五岭，欧阳伟为前军，谭朗欺骗欧阳伟一起前往巴山袭击黄法变， 又报告黄法，便约定一起攻破欧阳伟，并且说事成之后给我马匹兵器。于是出兵与欧阳伟形成犄角之势前进，又欺骗欧阳伟说余孝勤想乘机袭击，必须分留骑兵。欧阳伟送给他200领铠甲帮助他。到了城下，将要交战，谭郎假装败退，黄法便称欧阳伟失去援助，狼狈退走。谭郎夺取他的马匹兵器而回。当时巴山陈定也拥兵力战，谭郎假装把女儿嫁给陈定的儿子，又对陈定说周迪余孝请都不愿意这门婚事，必须用强兵来迎亲。陈定相信了他。等到了，谭朗抓了他，收取他的马匹兵器，并论价要求赎金。陈朝初年，谭朗以南川豪帅的身份历任宜兴、豫章二郡太守，因抗拒王陵有功，封永化县侯，位置平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周文玉在豫章攻打余孝利时，谭朗出兵会合，周文玉失利，谭朗于是杀害周文玉以响应王陵。王陵东下，文帝征召南川军队，江州刺史周迪、高州刺史黄法变想沿江应付，谭朗于是占据城池，陈列战船阻挡周迪等人。等到王陵败走，周迪攻陷了他的城池，谭朗逃入村中，村民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，悬挂在朱雀行，宗族不分老少，全部被处死示众。周迪是临川南城人，年少时居住在山谷中，有履历，能拉强弓，以打猎为生。侯景之乱时，周迪的同宗周旭在临川起兵，梁始兴王萧义将军让给周旭，周迪招募乡人跟从他，每次作战勇冠诸军。周旭部下的首领都是郡中的豪族，逐渐骄横，周旭颇加禁止，首领们于是杀了周旭，推举周迪为主。梁元帝授予周迪高州刺史，封临汝县侯。绍泰二年，任衡州刺史兼临川内史。周文玉讨伐萧伯时，周迪按兵不动，保境安民，以观察成败。陈武帝受禅后，王陵东下，周迪想自己占据南川，于是召集所部八郡守宰结盟，声言入京赴难。朝廷担心他生变，于是后加安抚。王陵到达彭城，新武洞主余孝勤起兵响应王陵。王陵认为南川各郡可以传习而定，于是派部将李孝清、樊蒙等南下征集粮饷。李孝清等人与余孝请逼近周迪，周迪大败他们，活捉李孝清、樊蒙、余孝请送往建业，因功加授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文帝即位后，熊谭郎反叛，周迪与周夫、黄法变等围攻熊谭郎，屠灭了他。王陵失败后，文帝征召周迪出镇彭口，又征召他的儿子入朝，周迪迟疑观望，都不应命。豫章太守周夫原本隶属于周迪，到这时与黄法便率领部众复阙，文帝记录他们攻破熊谭朗的功劳，一起加官赏赐。周迪听说后心中不平，于是暗中与刘毅勾结。等到朝廷军队讨伐刘毅，周迪一惧，于是派弟弟周方兴袭击周夫，周夫与他交战，击败了他，又另外派兵在彭城袭击画角，事情泄露，全部被画角擒获。天嘉三年，文帝派江州刺史吴明彻都督众军，与高州刺史黄法变、豫章太守周夫讨伐周迪，不能攻克。文帝于是派宣帝总督讨伐，周迪部众溃散，他只身越过五岭逃往静安，依附陈宝英。陈宝英用兵力资助周迪，刘毅又派第二个儿子刘忠臣跟随他。第二年秋天，再次越过东兴岭，文帝派都督张昭达征讨周迪，周迪又离散在山谷中。当初侯景之乱时，百姓都放弃本业为道，只有周迪所部不侵扰，耕作生产，各有盈余储备，政令严明，征敛必定到位。周迪生性质朴，不讲究威仪，冬天穿短身布袍，夏天穿紫纱袜腹，平时常赤脚，虽然外面排列兵卫，内有女妓，他搓绳破灭，旁若无人。然而轻视财物，喜好施舍，凡是周济赡养，毫厘必均，不善言辞，但胸怀信实，临川人都感激他。到这时都藏匿他，即使加以诛戮，也没有人肯说出来。张昭达于是越过五岭与陈宝英对抗，周迪又收集部众从东兴出来，文帝派都督陈林喜击败他。 周迪又与十多人逃窜在山洞中。后来派人秘密到临川郡买鱼龟，临川太守骆文牙抓住了那人，让他自己捉拿周迪以赎罪，引诱周迪出猎，伏兵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，在朱雀行选手试中三天。刘毅是东阳常山人，世代为郡中助兴。刘毅善于为人处事，言语含蓄有风度，是乡里的豪杰。他聚集很多恶少年，欺凌贫贱者，郡守县令都以此为患。在梁朝任晋安、安固二县县令。侯景之乱时，刘毅回到家乡招募士兵。太守沈寻率军援救台城，将郡守职位让给刘毅。刘毅派侄子刘超代理郡中事务，自己率兵跟随沈寻前往都城。等到台城陷落，刘毅追随梁朝临城攻萧大连，萧大连将军事委托给他。刘毅性情残暴，没有长远谋略，私下作威作福，众人都厌恶他。恰逢侯景的部将宋子仙渡过浙江，刘毅逃回故乡，不久率部众投降宋子仙。宋子仙让他担任向导，命他捉拿萧大连。少林王萧伦听说后说，姓作去留的刘，名作同意的意，按理应当与叛逆之徒同流。侯景任命刘毅为东阳太守，扣押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。邢台刘神茂举一齐抗拒侯景，刘毅表面上附和刘神茂，暗地里却与侯景勾结。等到刘神茂兵败被侯景杀害，唯独刘毅得以幸免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王僧便派刘毅慰劳东阳，刘毅仍然据守险要之地，州郡都畏惧他。北魏攻克荆州，王僧便任命刘毅为东阳太守。陈文帝平定会稽时，刘毅虽曾提供粮饷，但独揽一郡大权，作威作福。绍泰二年，因接应之功，被任命为晋州刺史，兼任东阳太守，封永嘉县侯。又将文帝长女封安公主嫁给刘毅第三子刘真臣。陈永定三年，征召刘毅为南徐州刺史，他拖延不肯赴任。文帝即位后，改任他为晋州刺史，兼任东阳太守。刘毅多次派长史王思入朝为使，王思每每称说朝廷虚弱，刘毅听信了，常怀二心，与王陵秘密往来通信。等到王陵兵败，文帝派左卫将军沈克接替刘毅治理东阳郡，实际上是用兵力袭击他。刘毅与沈克交战，战败，于是上表谢罪。当时朝廷正忙于襄州、颍州的事务，暂且笼络安抚他。刘毅知道自己终究会被讨伐，便派兵戍守下淮和建德，以防备长江水路。襄州平定后，文帝下诏揭露他的罪行，派司空侯安都讨伐他。刘毅与次子刘忠臣投奔陈宝英，等到陈宝英被平定，一并擒获刘毅送往京城，在建康市斩首。他的子侄全部被处死，只有第三子刘真臣因娶公主得以免罪。陈宝英是晋安侯官县人，世代为闽中四大姓之一，父亲陈宇有才干，是郡中的豪杰。陈宝英性情反复无常，多欺诈。梁朝时晋安多次反叛，屡次杀害郡守。陈宇起初煽动蛊惑促成其事，后来又为官军做向导击败叛军，从此一郡的兵权都由他掌握。侯景之乱时，晋安太守兵化侯萧云将郡守职位让给陈宇，陈宇因年老只主持郡中事务，让陈宝英掌管军队。当时东部地区饥荒，会稽尤其严重，死者十之七八，唯独晋安富足，兵势强盛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元帝便任命陈宇为晋安太守。陈武帝辅政时，陈宇请求告老还乡，请求将郡守职位传给陈宝英，武帝答应了。绍泰三年，封陈宝英为后官县侯。陈武帝受禅即位后，任命陈宝英为闽州刺史，兼任会稽太守。文帝即位后，加封陈宝英父亲光禄大夫，又命宗正记录其家族世系，编入宗室。陈宝英娶刘毅的女儿为妻。侯安都讨伐刘毅时，陈宝英派兵相助，又资助周迪军粮，出兵侵犯临川。等到都督张昭达击败周迪，文帝便命讨伐陈宝英，下诏宗正削除其宗室属籍。陈宝英据守建安湖边，抵御张昭达。张昭达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不与交战，只命人制作木筏。不久水势上涨，顺流放筏， 冲破陈宝英的水栅，陈宝英部队溃散。陈宝英被擒获送往京城，再见康氏斩首。史臣论曰，侯景从边境地区起事，历经艰险，自北向南多行狡诈之计。当时江南之地久不见战事，梁武帝年事已高，沉溺于佛教，对外放松了藩篱的坚固，对内断绝了防范之心，不防备不预料，难以治理国家。加上奸邪之徒在身边，贿赂暗中流通，侯景便乘机施展奸诈，肆意作恶。王伟为其出谋划策，以文辞粉饰武帝沉溺于知音，被这些邪说迷惑，于是使得侯景乘船直渡长江，丧失了天险，举旗直指宫阙，金庸城失去了地利，百姓涂炭，宗庙社稷化为废墟。于是各地村屯务必的豪强、郡邑山野的首领肆意欺凌暴虐，靠抢劫掠夺称雄。陈武帝顺应时运，安抚天下，平定叛乱。熊谭朗、周迪、刘毅、陈宝英等人虽逢星运，仍未改迷途，志在扰乱纲常，自取灭亡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